常年期第32周星期五，罗特的妻子。攻读圣路加福音第17章26到37节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，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。那时人们吃喝婚嫁，直到诺厄进入了方舟的那天，洪水来了，消灭了所有的人。又录在洛特的日子里，人们吃喝买卖，种植建造。但在罗特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，火急硫磺自天降下，消灭了所有的人。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也要这样。在那一日，那在屋顶上的，而他的器具在屋内的，不要下来取，那在天地里的同样不要回来。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，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反丧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一夜，两人同在一张床上，一个要被提去，而一个要被遗弃；两个女人一起推磨，一个要被提去，而另一个要被遗弃。他们问耶稣说，主在哪里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哪里有尸体，老鹰就聚集在哪里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罗特的妻子啊，代表罗特的信仰。虽然我们在看创世纪有关罗特的故事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是基本上是在最后出现的，但是他的妻子的结局其实才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罗特的信仰。所以要想了解罗特的信仰，就必须要了解啊，咱们看一下罗特时代的背景，因为信仰总是带着时代特征。下面咱们就从罗特的时代背景来看罗特的信仰，了解了罗特的信仰，就知道什么是罗特的妻子。那么咱们这个标题也可以成为罗特的信仰啊。那么罗特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个时代就是索多玛城，主耶稣就用索多玛和挪厄这两个时代来看，同等看待，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时代看成一个时代，都一样的。首先第一呢，它是一个淫乱享乐的时代。在任何一个时代，淫乱放荡吃喝玩乐，那是这个时代腐烂堕落的一个记号，并且是当腐烂透顶的时候，那就是淫乱放荡糜烂。在罗特的时代，索多玛附属繁华就象征着他的淫乱放荡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繁荣繁华一般的和淫乱放荡常常是在一起的，保暖才思淫欲。那么圣经如何形容这个时代呢？在创世纪第6章的5到6节这样说，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，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都是邪恶。上主虽后悔在地上造了人，心中很是悲痛。我想这是圣经啊，对一个邪恶的时代最厉害的一个这个描述了。你想，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都是邪恶，那邪恶到什么程度呢？你说邪恶到什么程度，竟然能够邪恶到令无限慈悲无限有涵养的天主都开始后悔悲痛。你想还有什么比这个形容啊更严重的？所以我想啊，这是一个啊再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一个时代了。咱们再看一下罗特的时代。在天主和亚巴郎的这个代祷交谈中，就是说我们知道天主要惩罚这个索多玛城，就派遣两位天使去。那两位天使说，我怎么能不和我的仆人亚巴郎商量商量呢？ 就出现了圣经里面非常美丽的一段，那就是亚伯兰和天主的一个祈祷的一个讨价还价，那是一个代祷，应该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代祷。那后来正式的代祷应该是在梅瑟啊，这是最早的。在这个代祷中，我们知道整个城啊，竟然连十个义人啊都找不到，连十个都找不到。你想想，那么大一个城，十个义人都找不到，那是什么概念啊？并且还有一段触目惊心的一个描述，就是当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城时，竟然惊动了整个城的男人都围拢来围拢到这个罗特的家，要干什么？犯罪。我想再也没有一个时代比这更可怕了。整个城的男人，一般的男人呢，他象征着这种淫乱，女人呢是淫乱的一个目标啊，男人象征着，所以从小孩到老人呢，简直就是整个城的男人都迷乱在淫乱中。你想这城还有什么救啊？当然从新约的光照之下，耶稣基督能救，但是这是在说明罗特的那个时代啊，是一个怎样的时代。第二呢，一个饱暖思淫欲的时代，自然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危机感的时代。没有危机感，就是说都大家都昏睡，我们经常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没有危机感，也就是说你大祸临头了，你还笑呵呵傻乎乎的，就是没有任何危机感。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糜烂到一定程度，就是明天国破家亡，明天就死，他今天照常还是糜烂这个吃喝玩乐啊，就是在一个淫乱糜烂的时代中这个眼中啊，因为没什么高贵的美丽的需要珍惜保护的啊，因为糜乱淫乱腐蚀人的良知，最后使人只剩下一堆啊，只剩下一堆淫乱的烂肉，再没有任何高贵啊，在他的眼中没什么高贵的东西，因此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危机感。没有危机感，为什么不担心失去什么？已经成了这样了，破瓜子破摔了，还怕担心什么？所以糜烂淫乱指人最宝贵的都已经破坏了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可以珍惜的？于是人类就像一只肥胖的母猪，等待着它的待宰之日。一个淫乱放荡堕落的时代也是如此，所以对于这个时代没有什么道理能够感动他们的，他们只喜欢的就是刺激，而最大的刺激当然是淫乱的刺激，甚至连天主的恩宠也被他们刺激化。所以主耶稣啊，在福音里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淫乱邪恶的时代要求奇迹，就是指一个淫乱糜烂的时代啊，追求奇迹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空虚的心灵，其实就是为了刺激他们空虚的孤独，所以对于这个时代再没有奇迹。当然上面这样的时代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，就是建立一个今世的天堂。无论是挪厄的洪水时代还是罗特的时代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婚丧嫁娶、修房建筑等等，其实就是建立今世的天堂。这是一个繁荣富庶太平时代的通病，就是将今世看成天堂，于是再也不追求思想永生啊，就把这个世界过眼云烟的世界当成永久的天堂，做我们的梦，春秋大梦。可以说挪厄的时代是这样，罗特的时代也是这样，两个时代都是如此。或许只有大火和大水才能使他们惊醒，只可惜到时候就一切晚矣，惊醒的时候晚了。那么通过上面这些呢，咱们就看一下罗特的信仰是什么样的。首先呢，是软弱无力、混乱不清的。根据圣经上看，我们不能说罗特他没有信德，但是罗特的信德是软弱无力的，就是没有能力，比如他没有能力说服自己的女儿和妻子，也就是说他的信德无力战胜那个淫乱放荡的索多玛城，他顶多能够自保，自保也保不太好，但是他的另一部分整个的都在索多玛城，虽然他自己在城门口，那也只是哀叹。要知道哀叹的信德都是软弱无力的证明。其次呢，是混乱不清。有一件事说明这一点，就是当两位天使来到这个索多玛城罗特的家中时啊，整个城的男人都来要求将罗特将这个两位天使交出来。 这时候罗特做了一件非常糊涂混乱的事儿，就他将自己两个女儿交出来，为了搭救这两位天使。这表面看罗特好像做了一件善事，其实他是做了一件混乱糊涂的事儿。我们从天使的这个做法就知道，啊，天使根本，啊，天使就把那些人的眼睛都变瞎了。所以天使代表天使的眼睛，代表天使的天主的意愿，这都是我们天主教会的一个伦理信仰原则，也就是我们不能以邪恶的方法去做一件善事，就好像咱们不能为了救人而犯罪，救一个人杀一个人，这是信仰混乱的证明。事实上，任何伦理道德的混乱都说明了这个人信仰的混乱，因为信仰指导行为。第二点，这个罗特的信仰是悲哀无奈追悔莫及的。首先，悲哀无奈表现出他对天使的警告是迟迟不行动，并且是还得寸进尺。创世纪上这样说，19章15-20节说，天一亮，两位天使就催促罗特说，起来，快领你的妻子和这里的两个女儿逃走，免得因这城的罪过通遭灭亡。你看罗特怎么样？罗特仍迟延不走。要知道啊，在圣经里面，面对天主的话，你迟延不走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可不是小懒惰，这表示你的态度。但因为上主联系他和娜娜两个人，就拉着他的手，妻子和女儿的手，领出城外。二人走到他们城外，其中一个就说，快快逃命，再也不要往后看，也不要在平原任何城市的地方居住，该逃往山中，免得同遭灭亡。其实天使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，但是对罗特来说好像是不痛不痒。你听罗特说什么？罗特对他们说，啊，不，我主，你仆人既梦你垂爱，又梦你大显仁慈，得以保全我的性命，但是现在我不能逃往山中，怕遇到灾祸死去。看这城很近，容我逃往这城，那只不过一个小城，容我逃往那里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城吧，在那里我可以保全性命。我们可能刚开始读这圣经的时候没感觉到，但是你读的时候发现这个罗特什么语无伦次，好像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啊，那个小城，那不过小城，那不过小城，不断的说。我想上面这段经文我都不需要我解释，大家一读就知道罗特的信仰是什么样的，所以罗特最后的命运也自然我们就知道了。接着19章23-26节说，罗特到了佐哈尔，太阳一升出地面，上主使硫磺和火从上主天主那里降到索多玛、哈摩拉，毁灭了几个城市、整个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和地上的草木。后面加了一句说，罗特的妻子因为回头观看变成眼珠子。最后罗特剩下的只有什么？追悔莫及，依旧浇愁，这就是罗特的信仰。而罗特的妻子也就成了罗特信仰的诠释。那我们透过罗特的这个妻子这个眼珠子告诉我们什么？我想第一，世界上没有双赢这一说，你天堂和世界都想要不可能，两头享福不可能啊，又不受苦又要天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苦世界，每个人都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，要想没有十字架，要想平平安安升天堂，不可能。第二，左右摇摆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悲剧，也就是你迟延不走，迟延不走，迟延不做决定，最后基本上都是悲剧。第三，能够医治这种悲剧的只有十字架的舍弃，没有其他的仙法。任何说能够不需要背十字架，不需要舍弃，世界和天堂都可以同时要的，那都是谎言和欺骗。其实罗特的就等于活在他妻子的欺骗中，当罗特的妻子变成眼珠子的时候，也是罗特梦醒时刻。只可惜等到他妻子变成眼珠子，罗特还没有从索多玛的梦话中醒来，因为能够警醒他的只有真正的信德，那这信德就是亚巴郎舍弃的信德。我们知道亚巴郎舍弃一切的信德，当然这信德就是十字架的信德的雏形啊。所以我们最后祈求主耶稣派遣圣神赐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心，一个真正的信德啊，使我们能够不能醉生梦死，及时行乐。求主给我们当机立断的恩宠。阿们。